带您实地考察晋东的山川、河谷、地理、交通、气候，了解以色列民千年来的人文历史，帮助你更好地阅读圣经、理解圣经、诠释圣经。欢迎走进《圣经地理与文化》。陈崇基牧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陈崇基牧师。今天我们继续研究圣经文化的背景。我们今天的 topic 主题是家庭，家庭的文化，家庭的背景。讲到第四纪，或者说以前古晋东的时候，他们对家庭的观念，这方面对我们华人来说应该是比较熟悉，因为我们以前啊，起码就是以前的上一代等等，我们传统都是对家庭有一些很重的观念。所以呢，今天我们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讲到一些婚姻的习俗，第二方面我们讲到家庭的关系。婚姻的习俗，我们可以把第四纪的犹太人的婚仪我们做一些的整理。我们谈到耶稣时代犹太人他们怎么谈婚论嫁，我们可以处理一下，就是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当然就是谈婚。谈婚的意思就是以前的古代的社会，以前耶稣的时代，或者说以前旧约的时代，他们谈婚的时候通常就是两个家庭父母，两方的父母来谈婚的，所以呢都是由家长来安排他们的儿女的婚事。所以呢第一方面当然就是这个 arrangement， 就是两方的家长，可能他们来自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村落，他们不同的城市，然后呢他们两方的家长就一起的讨论一些可能初步的一些的同意。比如说结婚之后啊，孩子结婚之后，结婚的时候他们那个财务上等等，礼金啊等等啊，一些的信物啊等等，初步来做一些的安排。然后这个安排如果成功的话，就来到第二阶段。这个第二阶段就是订婚 betrothal。订婚的意思就是两方的家庭，包括一男一女，就是儿子女生，两方面订立了一些的条款，一些的同意。这个订婚的阶段对第四纪的犹太人社会来讲，就是已经是法律上是已经认受的。所以呢当一男一女来到这个 betrothal 订婚的这个阶段，第二个阶段的时候，他们已经是法律上、社会上、文化上已经是夫妻，只是他们还没有同房。如果你想到这个玛利亚跟约瑟他们已经订婚了，所以呢就来到这个 betrothal， 已经是进入这个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大概是有一年的时间。订婚之后，男方就回到他父家，然后呢他就在父家的房屋旁边就建立他将来的家庭的房屋。所以呢大概花一年的时间，这个儿子就要所谓回到他的父家，然后呢就预备将来新的家庭的住的地方。同时呢这个男方新郎他就留下一些的订婚的信物，比如说戒指啊，一些的财产，一些的礼物等等。这个是给女方的家长新郎有一些的信物，有一些所谓 deposit， 一些的 commitment， 一些的委身，一些的承诺。这个大概有一年的时间。一年之后呢，这个新郎就会到那个新郎的家，然后把他接过来吧。然后呢这个很大的一个的婚仪，结婚的时候他就接那个新郎来到他的家。所以呢当中就有很多人，众人就游行，非常的快乐的日子。 然后呢回到新郎的家的时候就举行一个很大的婚宴，这个婚宴可能有7天，可能短一点可能长一点，就似乎郎方的家长郎方的家庭是比较大的家庭还是比较小的家庭，所以呢大概就是这个第四次犹太人的婚仪。我们讲到这个第二阶段的时候就是订婚了，有一年时间这个儿子就回到他的父家，然后在旁边建立一个新的家庭新的房屋。我们在考古当中我们也看见不同的表现，就是屋脊上的有一些表现，比如说这个是加百农 Capernaum， 就是耶稣开始传道的开始的地方，就在加利利海的旁边。你看见这个房屋，这些的房屋都是连在一起的，然后呢一代又一代的他们就在父家然后儿子的家然后儿子的家，一代一代的把房屋都建连起来，然后呢很多时候就不同的小的房屋就在周围被建立起来的时候，中间就是一个公共庭园的一个地方，所以呢不同的家庭三代同堂的，他们就共享中间庭园的一个地方，所以呢你看见这个房屋都是一样，好像是中间有一些的 share space， 就是共同用的院子，然后呢旁边附近的都是密密麻麻的有不同的房屋，这是另外一个的角度来看，所以呢你看见就是有不同的房屋，然后不同房屋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中间有一个小的地方是一起用的。有这样的背景的时候我们可以处理一些的经文，比如说约翰福音第13章到17章，我们讲到这个13章洗澡的时候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就是月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然后呢他就讲了很多不同的讲道劝勉门徒怎么怎么，因为他要离开了，因为这是最后一个晚上，然后耶稣就被卖，然后他在耶路撒冷钉十字架，他要离开之前就讲了很多东西，然后呢约翰福音就把它记录下来，大体上我们可以说这个是 farewell discourse， 13到17章约翰福音就是道别的讲话，就是耶稣的讲道，讲到不同的题目，然后呢18章第一节他说了这些话之后就出处，然后呢就到克西马利园，所以呢13到17章他们就讲到不同的主题，14章的时候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因为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面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别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所以呢你看见这个背景啊，那个婚仪的背景，当时的犹太人是这样做婚礼的，这样结婚的，不同的阶段，你就看见这些的话语都是有订婚结婚的那个背景。为什么呢？他说我要离开，对不对？我要离开做什么？要预备地方，预备家给你们。如果我去预备地方给你们，那我一定会再来迎接你们到我那里去。那这个就是说耶稣离开的时候用这样的话语来对门徒说，就是我去的时候我不是丢弃你，我是给你们一个的 promise， 我给你们一些的应许，就是我去了为你们预备一个新的家，天家我们所说的，然后我一定会回来迎接你们，好像新郎对新娘所说的一些，对不对？然后14到17章我们看见这个 farewell discourse 里面也有一些所谓订婚的信物，所谓订婚里面的一些的承诺，14到17章常常有一个字耶稣用的，就是这个动词赐给你们，我求父，父就另外赐给 Didomi， 赐给你们圣灵，圣灵就跟你们同在，然后我再来的时候就接你们。然后14章27节，我留下 Afeami 留下平安给你们。 Afeami 就留下这个 deposit 给你们，我把平安赐给 Didomin， 赐给你们，不是世界所给你们的。十七章他的大祭司的祷告，我把我的道，神的道赐给他们门徒，使他们成圣，好像一个新郎预备自己一样，婚嫁之前啊，有一年的时间他预备好自己。十七章二十二节，你所赐给 Didomi 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融入的文化背景的时候，我们讲过就是 honor and shame， 就是耶稣离开之前他求父给门徒教会赐给他们什么荣耀荣誉 honor 给他们。所以呢就是一种的 promise， 一种的应许，这个的部分就是那个订婚的部分。最后一个部分就是第三个阶段，就是结婚的时候。那犹太人结婚的时候发生什么事？他们结婚的时候就在这个帐篷下面举行婚礼的。你看见那个新人，然后有一个拉比来主持这个婚礼，然后有一个帐幕的东西在上面，有四个角的，这个是现代的，这个是中世纪的时候。然后现代你就看见这个拉比跟那个新人呢就在这个幕之下来举行婚礼，这是在犹太人当中叫做 Hooper 这个字刚刚好就在诗篇十九篇里面出现，他说神在其中为太阳安歇帐幕。然后这个太阳，他讲到这个太阳出现之后，什么人在地上都看见神的荣耀，对不对？诗篇十九章比喻太阳好像什么新郎不出洞房，这个洞房很奇怪，这个中文的翻译，但是那个原文是 Hooper 就是这个帐幕的意思。所以呢他说什么，就说这个帐幕举行这个婚礼之后，新郎就带新郎出去离开这个帐篷，这个帐幕，这个 Hooper， 然后他们就正式成为一个新的家庭，这是有一个 new creation， 在犹太人的一些的神学里面，就是婚礼之后，这个帐篷之下的新人，他们就组成一个新的 unit， 新的单位，新的家庭，这是 new creation 的意思。所以呢，我们就看见这个婚仪是在圣经的背后的一些的文化的背景。然后呢，第三方面也有游行，对不对？游行就是很多的朋友，很多的亲人就一起的来欢喜快乐，这是现代巴勒斯坦地里面 West Bank 里面一些的新人去结婚的时候他们有的游行的这个状况。所以每一个人都看见，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这个婚礼的进行的。所以呢，好像诗篇十九篇里面说，开始的时候神的荣耀彰显在诸天，对不对？每一个人都应该看见神的荣耀，虽然没有声音，但是大自然这个宇宙的奥秘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的能力，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人都知道。然后他就讲到这个太阳好像新郎出这个 Hooper， 就是同一个意思。因为当时古代啊，特别说是古代的婚礼，都是每一个人都知道的，没有可能是你不知道的。你住在那里的时候，你经过，你看见，你听到，然后你就知道有新人他们欢喜快乐的经过，是有游行的。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见到这个婚礼的进行，好像是每一个人在创造界里面，我们看见大自然的荣美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看见什么？我们就应该看见神的荣耀。所以这个婚礼，这个家庭的背景常常都出现不同的经文的里面。以赛亚书第25章他说到，那日在山上，在耶路撒冷的山上，就是在最后是基督里面，对不对？万军之耶和华为万民摆设筵席，就是婚礼了，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喜乐的一天。然后呢，约翰福音第二章 讲到迦拿婚宴，这个婚宴的当中，我们就看见是第三天举行的，就是今天我们的周二。那为什么今天以色列当中一些的犹太人，他们选婚礼的日子常常都是选周二的第三天？为什么？因为创世纪第一章讲到神看为好这句话，在第三天，就是周二的时候出现两次，所以第三天就是这个 double blessing 啊，就是双重的双喜的那个日子啊，第三天。所以呢，这个迦拿婚礼是在这个时间举行的。然后呢，不同的比喻，十个童女的比喻等等，都是讲到婚礼。1990年的时候，有人收藏了一些的古代的以前的100多年前的一些的旧的相片，你就看见他们游行的时候这个非常大的一个的情况，就是每一个人，你看见不同的人，他们站在一些的城墙上，然后就观看，然后一起的来 celebrate。 所以呢，这个就好像诗篇19篇里面说，诸天述说耶和华的荣耀，没有言语，没有声音，但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听见的。十几年前的时候，在英国有两位学者，他们常常是 debate， 是辩论神存在的问题。一个就是 Jonathan Sacks， 他是已故的英国的一个非常伟大的拉比，他已经过世了。 Jonathan Sacks 他是有神论者，他是犹太的拉比，对不对？然后他有神论者跟这个 Richard Dawkins 去 debate 的时候，辩论神存在不存在这个议题上，有一次这个 Jonathan Sacks 就对这个无神论者 Richard 说什么，他说 Richard， 信仰是什么？信仰是音乐，但是你是恩赐音盲啊，你是听不见那个旋律，所以你不知道这个信仰神的存在。然后这个 Richard Dawkins 很有趣，他的回应是，他说真的我是音盲，但是根本没有音乐。你觉得是非常有趣，对不对？无神论者他说他是音盲，他听不见那个旋律的分别，他说就是没有音乐，对不对？这个 Jonathan Sacks 就说 Faith Religion 信仰，我们对上帝的那个存在信仰其实是音乐。诗篇19篇罗马书第一章就说，你听不听见这个音乐？是应该可以听见，因为神的荣耀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写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写明了，从造天地而来，神的荣能他的神性明明可知，可以听到的，眼不能看，但是借助大自然创造界，我们就没有可以推诿。婚嫁我们讲过了，第二方面我们讲到家庭的关系。家庭关系的方面，我们就知道当第一世纪的时候，新约圣经写的时候，希罗的文化的当中，希罗他们的社会当中也讲很多家庭关系是怎么处理的。其中一个的例子就是希罗文化的当中所谓一些的 household code， 家庭的法规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一些的哲学家，一些的讲到家庭的一些的学者，当时他们讲到不同的家庭的部分，家庭的关系是怎么维持的。其中一个很著名的是 Aristotle， 这是亚里士多德，他是主前的一个很著名的哲学家，对新约的世界他讲了很多不同的哲学，不同的导论都影响了第四界的希罗的文化。他讲到家庭关系的时候，他说关于家庭管理这一方面有三部分，他说三部分是什么？第一部分就是主人怎么带仆人的家规，另外一部分就是父亲怎么带子女的家规，第三部分就是丈夫对妻子的。所以讲到这个 household management， 他就说三方面，但是当时是父权社会，亚里士多德也是说最大的最高的最上的那一个当然就是男人，对不对？他是主人，他是父亲，他是丈夫，所以他是有绝对的权柄，他是最大的头。所以呢，那个亚里士多德他就在下文就讨论到那个主人怎么带一个仆人，仆人是没有权的， 父亲怎么带子女，子女是比较下等的，因为他们就是下一代，父亲是最头最大的。然后那个丈夫更不用说，因为他是男的，丈夫是在妻子的上面，太太就在他的下面，所以太太就应该幸福等等，然后丈夫就是有这个权柄这个权位。那讲到这个 household code 的时候，你就发现跟新约当中讲到家庭关系也有很多的关系，因为新约当中也有他的 household code。 其实这个 household code 家庭的法规来到新约的圣经的写作的当中，保罗书信等等啊，不同的章节的当中，他们所讨论到家庭的管理、家庭的关系，也非常像亚里士多德所讲的，有三部分，对不对？比如说以弗所书第五章，是不是有三部分？所以做妻子的、做丈夫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父亲跟儿女之间的关系；第三部分就有仆人跟主人的关系。所以呢，你就看见，如果我们单单看5章22到33节，讲到这个婚姻，丈夫怎么带妻子，妻子怎么带丈夫，这段的时候，你就发现有这样的权力的架构，最上就是男 male， 然后下面就是妻子，然后儿女，然后仆人。所以呢，对当时的读者来讲，第一代的读者，第一代的信徒来讲，因为他们当时的社会的文化都是希罗的文化，对不对？所以他们很明白这个家规是怎么运作的，就是丈夫、父亲、主人在最上最头的。所以呢，当他们听这段的圣经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敬拜里面，在看、在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象他们的感觉是怎么样。因为他们明白这个 Greco-Roman 的希罗文化的这个以男为上的这种文化，所以呢，当他们听5章22节的时候，做妻子的你们要幸福你们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最大的。对男的读者来讲，弟兄来讲，他们就觉得这个当然吧，对不对？因为在这个希罗文化的当中，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很好很好，因为保罗也这样说，所以妻子啊，你们要顺服，对不对？然后呢，那个保罗就在这句之后，他就继续解释，解释什么？有一点不同，因为基督来了，然后这个家庭的关系、婚姻的关系也改变了。为什么？因为丈夫不是最大的权威，因为他还要需要什么？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那这个对当时希罗文化出来的男人来说，我是一家之主吧，我是权威最大的那一个，我听起来就是觉得一点奇怪，对不对？啊，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么多，对不对？白色的部分都是跟谁讲的？一家之主所讲的，基督已经来了，当然妻子应该顺服自己的丈夫，但是丈夫有很大的改变，他应该爱自己的妻子，爱到什么地步？好像是基督爱教会一样。所以黄色的一部分就是男人当时觉得应该听的、应该可以赞同的，妻子当然要敬重自己的丈夫，对不对？但是白色的部分很多就讲到男的丈夫他应该有什么责任，所以呢，就把当时的文化好像堵过来，你知道我意思吧？把它反过来，这是颠覆的意思，把它反过来。以前还没有信主之前，我是一家之主，我对下面的人的不同的吩咐都是我吩咐他们的，对不对？在基督为主的那个关系的家庭的当中，诶，就不一样，不是单单上到下，而且因为基督来了，好像那个男的更多责任，这个责任就是爱他的妻子，爱到一个地步好像基督为教会牺牲一样，所以呢是非常大的爱，是以前在希罗的文化当中不会对男人这样说的。所以这个文化的背景，我们就明白这个新约的 家庭的关系这个法规，虽然有一些丧失的地方，跟那个西罗文化有一些丧失的地方三部分，但是因为基督来了，所以你就发现有一种的 reconfiguration of power， 就权力架构的改组，就是以前是这样的，最大的头最大的权威就是男，但是基督来了，这个架构就改变，这个 power reconfiguration。 你可以发现五章二十二、二十五节都提到什么妻子的，你要顺服自己丈夫，当然吧。然后保罗就加一句，如同顺服主，在主内顺服，不是绝对的顺服，要在主内。二十五节，做丈夫的要爱妻子的，妻子正如现在基督来了，主来了，就一切不同了。然后讲到父母跟儿子的关系，做儿女的你要在主里面，主来了，这个架构已经改变了，在主里面你要听从父母，理所当然的。但是做父亲的，你们不要激怒儿女，要照着新的主来了基督的教训来养育他们。好，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意哦，不是你是最大的，因为主来了，要按照主的道，主的道在你之上，权力架构的改组。然后呢，仆人你要怎么做，有一点的改变，现在你对主人侍奉的时候，你工作的时候，好像听从基督一样，不是说你的主人好像是基督一样，是因为在你的主人上头有另外一个绝对的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来了，所以呢，你要听从的应该是最上头的那个主，就是我们主基督。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样，不能虎待他们，不能害他们，因为知道他们跟你们都是一样，在天上有一位主，并不偏待人。所以呢，有这个权力的架构的改变，我们认识这个西罗文化的家庭的法规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些丧失的地方，但是有一些改组。为什么改组？为什么这个权力架构完全改变了？因为基督真的主，唯一的主已经来到了。以前男是最大的，现在是基督是最大的。在基督的家庭里面，在基督的教训里面，基督的道，基督自己是最大。然后呢，每一个都在这个主权之下，没有人是最上的，每一个都向这个主来侍奉。所以呢，这个家庭的背景我们明白了，对我们看圣经、应用圣经也非常的有用。今天无论是什么的文化、什么时代，这一方面就是写给我们的。当基督来了，我们信主了，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的那个权力架构应该改变，因为我做丈夫的，我做妻子的，儿女、仆人的，都是对最终这一位主耶稣基督来敬拜他、侍奉他。
一个美丽避风港，通往温暖的方向。家，一座强壮的灯塔，安心降落的地方。把爱存进这个家，拥抱会带来希望，让爱重新发出温柔善良，是你带来了天堂。